连蒙恩惠都连续做随时随地的帮助。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软弱困乏无力，求主你此时此刻你断开我们身上的绳索和锁链的缠绕，让我们得以释放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背负重担的主宰。主耶稣，你尽前了你的宝血，你后的喷洒，你遮盖我们，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天上的父神只能看到你的宝血而看不到我们过犯，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进前来与主你亲近。当我们形容困乏的时候，我们的手下垂的时候，我们的腿无力的时候，求主你再一次用激励约书亚的话，你激励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起来为主去传讲福音，拯救那失丧的灵魂。愿主你也祝福一下的时间，也谢谢主你保守我们上一周平安的度过，在新一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有新的亮光、新的恩典、新的生命伴随着我们。谢谢主，祝福你做出口的孩子，加给他应有的力量，他只是你话语流动的管道，求主你使用他，恩待他，对他负完全的责任，荣耀归给神。祝福我们现在的时间，做好我们时间的好管家，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歌颂你，来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以上有声无声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所求，阿们。刚才张文川老师我们读了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一到九节，我借着这段经文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2020是个甲子年，2020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2020是一个坎坷的一年。在这一年即将过了一半一大半的时候，我们经历了许多，我们恐惧过许多，我们害怕过许多，我们担心过许多。所以亲爱的父老长辈弟兄姊妹 BCC 的家人，今天我们必须不能惧怕，我们要借助圣经上的话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起来去为主传福音，拯救那失丧的灵魂。所以我们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特别是2020发生的新冠肺炎，让众多的人都在恐惧当中，繁华的都市曼哈顿、纽约睡了，曼哈顿睡了，所有的街道睡了，都是因为疫情，还有种族的暴乱，还有枪支的泛滥，生命说没就没有了，没有一点点的保障，还有国内的洪水、蝗虫，这些都在捆锁着我们，让我们感到惧怕、恐惧和压力。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我们的保障，所以我们要借助神的话语重新刚强我们，让我们起来爱主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就借助神如何激励约书亚的一句话作为就是今天的讲题，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不知道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仔细没有读，在这短短的九节圣经当中有三次提到要刚强壮胆。第一次提到的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第二次是在约书亚记一章第七节， 只要刚强，大大的状态。第三次是在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吗？你当刚强壮胆。还有一次是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十八节那里，无论什么人违背了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要刚强壮胆。这是第四次提及要刚强壮胆。实际上还有一次是第五次刚强壮胆，是在申命记的三十一章第七节那里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我们从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看似短短的九节圣经已经提及三次你当刚强壮胆，我们就要下功夫来思考，神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告诉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呢？是因为约书亚不够勇敢吗？不够刚强壮胆吗？是他如此的胆怯吗？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圣经上当中可以看到约书亚的勇敢。之前约书亚是在摩西身边做帮手，做副手，一直做给摩西做辅助的工作，他不是一个胆小的人。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九到十三节，摩西吩咐约书亚让他选出人来出去与亚玛力人去打仗，去征战。那一次战役可以说是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这是摩西让约书亚去的。如果约书亚是一个胆小鬼，他会吓得怎么样，屁滚尿流，他会震惊，他会 发冷汗，但是他没有。但是摩西呢？摩西是在山上不住地为约书亚祷告，一直到约书亚的战争完全得胜为止。从中可以看到，从这场战役当中可以看到，约书亚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并非是一个胆小鬼。那么为什么神托付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以色列人进约旦河，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要如此密集地告诉约书亚，是要如此频繁地告诉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为什么呢？是因为约书亚即将面临的环境和他之前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之前呢，他只是个助手，那时候摩西是领袖，是摩西在前面吩咐以色列人。而此时呢，约书亚现在自己带领，因为摩西死了，因为约书亚要亲自作为首领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摩西曾经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每次遇到困难和不好的环境都是未知的，但是约书亚这一次面临的问题和以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有领袖，现在他亲自担当做领袖的职责，摆在他面前的环境清清楚楚的都摆在他的面前。第一个就是他无法越过的约旦河，他要带领以色列民跨越过约旦河才能进入迦南地，这就是他当领袖之后面临着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的地势非常的险要，他就非常的自守保守，好守，但是你难攻啊，他如何攻打耶利哥城也摆在他的面前。还有他面临的敌人呢，那身高几尺啊，那是就是一个巨人，叫亚拿突人。 这个亚纳托人不光魁梧个子高，而且还有兵器，有铁车，那是战争的时候是百战百胜，善于打仗。当面临，这就是约书亚要面临的几个问题，一个是约旦河，一个是易守难攻的耶利哥城，再一个面临强大的敌人。当这些人，当以色列人知道看到这些巨人的时候，他们把自己比作蚂蚱一样，太渺小了。所以约书亚在这个时候当怎么做呢？所以这些问题清清楚楚客观地摆在了约书亚的面前，不容他有半点的选择。这些都是约书亚不能够回避的问题。约书亚说，那约旦河我不过，耶利哥城我不打，敌人我不守，我不去攻，如何能够进入迦南地呢？但是他要怎样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怎样攻打易守难攻的耶利哥城，他怎样战胜亚玛突人呢？这是需要他内心的强大和足够的信心，才能战胜这种外在的环境和压力。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环境，无论是哪一样，都不容约书亚胆怯、害怕、恐惧。约旦河也好，耶利哥也好，亚玛突人也好，这些都容不得他有一点点的害怕、恐惧、战惊。因为约书亚知道一个领袖面对的百姓影响是什么，所以在教会当中也好，在企业当中做也好，一个领导的决策失误比他犯的任何罪都大。如果决策失误了，对一个单位、对一个教会都是极大的亏损。约书亚在一生当中不能忘记的一件事，那就是曾经跟随摩西的经历。有一次，摩西大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12个探子是从12个支派当中选出的首领，让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窥探完了，有10位首领说不好的消息，说负能量的话。当这些以色列民听到这10个人说了一些恐吓的话、负能量的话，结果就导致以色列民全民信心衰跌，全民嚎啕大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告诉百姓说：“我们可以。”为什么可以？因为神已经将这地赐给了我们，我们进去一定能够得那地为业。但是这2位领袖的积极信息抵不过那10个探子的积极信息的力量大。那一次就导致了神的愤怒，告诉摩西让以色列全民回到红海的岸边，重走旷野之路。这个功课需要重新学习。通过约书亚自己真实的经历了这个事件来讲，他自己更加清楚地明白一个领袖对百姓的影响力是何等的大。所以无论前面的环境再难，约书亚自己不能够有半点的害怕、恐惧、胆怯。神虽然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人，但不等于他们浩浩荡荡就轻轻松松地得到了那地。因为虽然神借着摩西的口曾经告诉以色列民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他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地，还有那城邑，那迦南地又大又美，是非你所建造的房屋，房屋里面装满了各样的美物，非你装满的。那里有现成的水井，非你少凿的。那里有现成的葡萄园，成熟的葡萄，还有橄榄园，并不是你以色列人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要饱足。在申命记6章10节到11节那里记载的非常清楚，这就告诉以色列民，你们要进入迦南地，地也好，城也好，人也好，水也好，房屋也好，但这些都不是你 以色列民靠自己得来的，靠谁？那是神赐给你们的。虽然如此，不等于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民就可以两手轻松的可以得那些城邑、那些地、那些财物、那些美物。约书亚带着以色列民要做什么？要经过激烈的征战才能取得。所面对的环境和旷野当中的以色列民所面对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在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那么也有的百姓同样勉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因为之前摩西一进当着会众把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使命托付给了约书亚，所以说容不得约书亚有半点的害怕，所以神让他刚强壮胆。我们来看第一点，刚强壮胆是什么呢？什么是刚强壮胆呢？刚强壮胆的意思是什么呢？刚强壮胆不是我上树逮鸟，我下地下海摸鱼，天不怕地不怕，这叫刚强壮胆。或者说我谁的话都不听，我靠着我的魁梧膀大腰圆，像摩西一样一拳打死一个埃及人，就叫刚强壮胆。不是的，神告诉我们的刚强壮胆是让我们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也明明白白清楚这些问题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能解决和胜过的，但内心依然充满了平安和信心，因为知道靠着神才能解决问题。比如红海、约旦河，若不是神显神迹，他们能过得去吗？耶利哥城这一个城是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这样的一个城怎么能够攻得下？最后神怎么样告诉他，一天转一圈，一天转一圈，转了七圈的时候，城墙倒塌，白白的送给了他们。如果他们去打，要死多少人，要流多少血，只有靠着神才能解决。约书亚作为以前作为摩西的助手，他经历过很多的事，他经历过很多的事情，他看见过摩西怎样分开红海，带领以色列民浩浩荡荡的渡过了红海，他也知道摩西在旷野当中怎样举起铜蛇，使仰望铜蛇的以色列民得救。约书亚在旷野当中也经历了无数的神迹和启示，但是当自己要成为领袖，独当一面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面对新的环境，约书亚自己要亲自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所以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有重担的时候，有思虑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问神，向他祷告，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环境变了，但是神没有变，神的话也没有变，依靠主的信心也不能够改变。环境变了，困难大了，信心需要更加的深入和刚强。祷告的时间，我们需要祷告的时间更多，对神话语的理解更加的深入。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就行了十个神迹了，有蛇灾、蛙灾，还有丝灾、蝇灾、包灾、蝗灾、黑暗灾、蚁灾、疮灾，以及击杀长子，都在以色列民面前历历在目，行在了以色列人面前。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到红海岸边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神没有提前告诉他们，我可以将红海分开，让你们平安的渡过去。直到了红海岸边的时候，百姓向摩西发怨言，摩西这个时候祈求神，神说你伸出你手里的杖，摩西伸杖，红海就分开，以色列人就过去了。约书亚
知道自己要带领以色列民面对第一个困难，就是过约旦河。神告诉他说，你只要把脚踏进河里就干了，怎么过神没有告诉，要摩西一样祈求神，神就让他伸手里的杖，神同样让他伸出手里的弟兄姊妹。约书亚面临的困难不亚于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的难度。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也曾经经历过许多的神迹和奇事，我们满身是口也诉说不完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当中所经历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是重复出现的，也没有一样的环境是你过去用那个方式可以解决的。只有两个不变，神的话不变和神自己不变。可是环境和环境是不一样的，有的环境可能你很轻易的就度过去了，有的环境不是你能够轻易度过去的，需要在其中有莫大的煎熬，需要你更加有信心的祷告，靠神加给你力量度过。而在神面前，以前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不再是躺在床上了，悠闲自得的祷告几句就解决问题了。当我面临更大的事情，我们会来到他的面前，祷告的多了，经历的多了，祷告的多了，认识他的就多了，最终让我们的力量更加的刚强，面对更大新的困难，爱人的神一再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他的话语给予约书亚刚强壮胆的能力，所以我们清楚了什么是刚强壮胆，我们清楚了刚强壮胆，我们看第二点，怎样做到刚强壮胆呢？首先，需要思想神的话，在约书亚记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因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过去做摩西的帮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摩西，自己办不了的事情可以交给摩西。那么今天约书亚成为了以色列民的领袖，只有自己依靠神，谨守遵行神的话和神的应许，才能做到刚强壮胆。因为神的话就是力量的源泉，是生命的粮食。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那里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还有在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有一个同学，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心里非常的迷茫，在他那一段时间，把自己关在屋里，把自己捆锁的非常的死，不知道活着，人生活着没有意义，他不想见人，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后来他的妈妈有一天把金陵神学院的一个通知书放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在心里清楚，主要呼召我要用我。现在我们成为校友，我们曾经成为校友，现在在教会服侍，在音乐上非常的有造诣，所以就借助神的话语激励他，让他起来，重新起来，刚强壮胆去为神奉献，做传福音的工作，做传福音的工作。在新约圣经当中记载了，耶稣行过许多的神迹和奇事，耶稣曾经对一个瘫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去了。这就是神的话激烈他，让他起来，神的能力。还有耶稣伸手摸那挡长大麻风的病人，我肯你洁净了吧，此时此刻神的恩典就临到了他，他的大麻风病立刻就好了。还有那风和海都听从耶稣，当耶稣醒了在船上斥责那风和海，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了，大大的平静，地 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话语充满了能力。当神的话出现在我们内心当中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就有力量，我们心里面就有信心。当面临困难、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胆怯，不会再害怕，因为有神的话激励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哈利路亚！因为他的话给了我们亮光和方向，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边当中发光，我们就有刚强，我们就有信心，心里有平安。再难，我们内心当中就有胆量。这就是神的话是一种力量。所以神告诉约书亚，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不仅是约书亚刚强壮胆要遵行的原则，也是我们 BCC 教会的每一个亲人所面临困难时所遵循的原则。所以要刚强壮胆，不是来自于人的血气，而是要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得以刚强壮胆。越是有环境，我们越要越多的沉浸于在神的话里面，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下，环境越大，我们的心要在神面前就越安静，越近身，与神亲自的交通，神必会给我们他的话语，带领我们胜过前面的困难和环境。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好，我们再看第三点，我们要牢记神的应许。我们要牢记神的应许。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到五节，我们看到神吩咐约书亚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凡你们居长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到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警戒。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这短短的几五节经文当中，神就给了约书亚三个应许。哪三个应许呢？第一个应许就是给了约书亚的方向，让他从哪儿去哪儿。第二个应许就是给约书亚目标，应许从旷野到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河赫人的全地，到大海日落之处，都做你们的警戒。第三个应许是什么呢？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怎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就是神在这五节圣经当中给约书亚的三个应许。神清楚地告诉约书亚的方向、目标和使命，约书亚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所担负的使命的内容、目标，并且不是他自己独自做成的，是由神与他同工。在摩西立誓的时候，在申命记31章第七节，摩西招来约书亚，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他们列祖岂是应许所赐之地，也要使你永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恐惧，不要惊慌。这是神对约书亚一个重要的应许，使约书亚担负起使命的过程遇到了困难，依然能够有信心、有力量、有平安、有依靠，能够刚强壮胆。所以说约书亚能够之所以能够关键的是抓住了神的应许， 今天神在圣经当中也给了我们很多应许，所以我们也应当抓住神的应许，也应当抓住神的应许。哈利路亚。我们再看第四点，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在民数记的27:18-23，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吩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他的。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人全会众都遵以利撒拉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的头上，吩咐他，直到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这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也可以说是摩西和约书亚的交接仪式。为什么神要将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这个重要的任务呢交给了约书亚，而不是选择加勒呢？因为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人，约书亚内心当中有圣灵，是神的灵与约书亚同在。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他是可以和神沟通的，并且遵行神的话。遇到问题的时候，他首先会来到神的面前求问。今天就给我们上了一课。所以当我们有事的时候，我们会求人，没有先来到神的面前去求人。我们当学像约书亚，先有事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先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询问神，而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行事。凭自己的血气行事往往是给我们的事，我们行事的失败是主要原因。但内心当中真正有圣灵的人，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圣灵会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启示的，让他明白神的旨意，并会给他力量和信心，可以行出神的旨意。因为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只要心中有圣灵的人，借着圣灵的启示，他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可以当刚强壮胆，是因为圣灵给约书亚的力量，不是凭着人的血气可以刚强壮胆。心里有圣洁的灵，不仅会顺服神，不仅会求问神，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祭事，而且还会顺服秩序，他会遵循一切做事的规矩。刚强壮胆，有信心，遵循神不是乱来的，是要在神的计划和旨意当中去行事去做事。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可以接受圣灵的管教，接受神的责备。耶稣对门徒说，他既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会知道是非，知道自己是罪人，会因着神的义，为着自己的罪，自己责备自己，向神认罪悔改，而且会谦卑的顺服，接受圣灵的管教，赞美感谢神的公义和慈爱。哈利路亚。一个真正得胜的人，一个真正得胜的人，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神，一个神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凡是靠着神的灵行事，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才干。因为知道凭着自己不能够成就任何事情，自己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的美意，出于神的都是尽善尽美的， 完全匍匐在神的旨意之下，成为神意的器皿。凡是听从神的旨意，心中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神的意思，完全站在神前。作为一个能够成为得胜的人，我们就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草，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借着信心得神，愿神祝福我们。我们就知道一个里边有圣灵的人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重要。愿神能够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能够活在圣灵的同在当中，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要运用神的话语度过患难，度过环境，度过瘟疫，度过洪水，度过蝗灾，这些在主那里根本算不得什么。有主在我们心里边，我们就有依靠。主是我们的保障，我们的头发若不是主的许可，一根都不能掉在地上。他不会让他的儿女受任何的亏损，受任何的伤害，受任何的惊吓。他会保守我们，眷顾我们，一生当中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哈利路亚，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所以在以后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要惧怕，就像神用他的话勉励约书亚一样，你当刚强壮胆，起来去为主传讲福音，拯救那失丧的灵魂，使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我们BCC的教会。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主席。
谢谢神的仆人段牧师带来美